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我们每一个人既当李云龙又当赵政委的那些年，我是小婷。
大家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界定自己了，就觉得性别上就跟他们俩有点距离。大家好，我是林瑞。
大家好，我觉得我当李云龙估计够呛，最多也就是半个赵政委。大家好，我是孔博士。
主要你不姓李，有个姓李的志云老师在这儿。
政委
云龙兄，
云龙兄。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更适合运筹帷幄在后面，
就合着我们嘉宾当中尤其这两位都更像政委的这个扮相。
哦，
性格上也是，
是这个枪一响我是团长，枪不响我是政委，好多都是我的。
一节而挑。
今天我们带来的主题是每个李云龙都需要一个赵政委啊，不是说我们自夸我们又当李云龙又当赵政委，是实在是没人，只好自己又当爹又当妈，
又是保安又是总经理，
挣的钱不敢花。
这小品台词接得好。这想当年我们都是写完稿就是寄快递。今天的关键词两个字儿啊，政委。回复这两个字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是50元，今天要送出4份。另外9:30到9:40是我们那些年专属的摇红包的时间，那在我们的公号下方有一个摇一摇板块哈，您只要点击进去就有10次摇红包的机会，分享出去还将增加3次。所有活动参与的前提是必须要关注我们的公号，您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你看嘛，我就觉得一般像这种词儿都是政委念的。
那志宏老师还是宁愿当政委。
对，不是，他有自己的专属政委林瑞同志。
我这叫炊事员。我们刚才拿开头啊，是用李云龙和赵政委来开了个头。其实很多听众我相信对这两个人物一点都不陌生，这是前些年的时候有一部非常非常火的电视剧叫《亮剑》，这是当中的一对经典的荧幕搭档形象，至今啊很多人都还念念不忘。就记得最初组织把赵政委安排给李云龙的时候，李云龙那是一万个不情愿，但是事实证明看起来性格水火不容的这两个人啊，最后却发生了强大的化学反应。
因为对于李云龙来说，赵政委无疑就是他的强大后盾。其实在电视剧当中，反正当年我这个《亮剑》是一集不落的都看了。
没错，
李云龙这个对于赵政委来说，他绝对不是说事事都迎合着李云龙，
对，
而是敢于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他懂得方式方法，
对，
最终也是把李云龙这个刺儿头我觉得杀得服服帖帖的啊。非常这个让李云龙非常佩服这个赵政委。
我记得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李云龙去执行一个任务，还带来一个烧鸡给这个赵政委，但赵政委说你这个执行任务你应该跟我说，你不跟我说不行啊，你私自执行任务不行啊，你吃不吃这烧鸡吧？然后李云龙急了，那得吃，吃完之后还得批评你。
对，
又团结又斗争，所以政委当好。
没错，所以说赵政委对于李云龙就是他的强大的后盾。你上场厮杀，我就给你装好弹夹，喂饱战马，绝对让你没有后顾之忧。
在历史当中，其实还有一对 CP 啊，关系也大体如此，就是刘邦和萧何。话说汉王刘邦背后的男人，我们都知道有三个：张良、韩信和萧何。
汉初三杰。
哎，这三个人当中最早追随刘邦的其实就是萧何。我们回顾刘邦建立汉王室这一路走来啊，如果说没有萧何的保驾护航的话，恐怕是寸步难行的。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萧何他就是刘邦的政委。萧何和刘邦是老乡，年轻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在沛县哈当一个行政的小官。这个人性格特别好，也善于结交朋友。当时像泗水亭亭长刘邦、屠夫樊哙啊，另外一个狱卒曹参，包括车夫夏侯婴等等，这都是他的这个小伙伴们。由于年龄相近，兴趣相投，不久这些人就成了莫逆之交。但是萧何对于刘邦的感情很不一般，曾经很多次都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便来暗中袒护他。
公元前209年，刘邦48岁了，但是48岁的他当时仍然啊是一个平凡的老村长。
我觉得 得又该唱起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
史记上记载说，这一年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李山屠多悼亡，就说刘亭长啊奉命押送一批囚犯去修葺秦始皇陵，但是才出县境不远呢就跑了大半，行至到封乡大泽的时候，刘邦索性就大家都回家散了吧，反正已经丢了这么多人，到那儿估计也没我什么好果子、
破罐破摔了，
破罐破摔、自己呢就和十多个肯跟着他的死心塌地的这个囚犯逃到了芒砀二山之间去避难。这个沛县的县令得知之后啊，就捉拿了刘邦的妻子吕雉入狱，这后来还是靠他的小伙伴萧何还有曹参这两个人保释出来才得以出去。
后来刘邦起兵于沛，大家推举刘邦为县令啊，背秦自立，刘邦是再三的推让，萧何苦苦相劝也是无济于事啊。其实关于说刘邦为了不当这个县令，史书当中记载的还是比较详细的，再三推举他再三推辞、你说刘邦当时是个什么心态呢？我觉得从他后面意图得天下的这个感觉来看呢，包括他行事方式来看哈、这个当和不当在他心中在最初的时候有几开呢？
他很简单，是这样的，当时秦朝秦王朝非常强大，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那个时候谁也看不出来说一下子能把他推翻了，谁都没有想象到刘邦在开始他说造反他是没办法了、你像我们都知道失期当斩，这大泽乡起义是怎么回事、那个也是守渔阳啊，这陈胜吴广带着人去囚徒，走到半路下大雨，路坏了、到那也是死，不反也是死，等死死国可乎，造反吧。刘邦也是这样，他要运人去修陵墓，结果人跑了，你到那儿你也是死，秦发过科的这个弊端就看出来了。那既然都是死，他就这他没有勇气造反，他是跑到芒砀山为盗，我就入山当山大王。你看这个刘邦这个人，实际上还记载我们都知道非常有名的一次，跟项羽两个人一看看秦始皇出巡，两个人都发表了评论，是吧，这个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也，这个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彼可取而代之，这句话逮住之后绝对杀头诛灭九族、
所以当时项梁赶紧捂着他嘴巴，
对，这是
别说了，别说了，
这个话是有绝对没办法做第二种解释，你要取代他，可是谁呢，刘邦怎么样，刘邦说哎呀大丈夫当如是也，可以做反面的解释，哎呀我王太好了，我这是太佩服您了、我是崇拜的不得了，大丈夫您是、我是个小小的草民，你看他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刘邦啊，说实话他在人格上就是个小流氓，他后来他变成了皇帝那另说了，最早的时候他没有这个雄心壮志，
对，所以其实他最害怕的最担心的就是万一起义失败，起义不顺利要承担责任，
对，
造反是大罪，你按秦律那是要灭族的，
是，
但是如果你不来挑这个头的话，造反烽烟四起，参与的人太多，不可能全杀，所以办到最后很可能是胁从不问，首恶必究，当头的一定要被灭族、所以说刘邦其实是心理上做了一个算计，不愿意当这个领袖的。
最后就是那个笑话是大家就是往前一步走还是退后一步走，
对，
最后你慢了一步，你就被晾在外边了，刘邦就是这个意思。
对，
因为刘邦很鸡贼，他在那个山里边看着说看到底怎么样、天下真大乱乱了，这才出来的，一直琢磨造不造这反。
在这之前呢，这个萧何跟刘邦两个人啊其实还颇有渊源啊、最初呢我据史料记载，萧何还有点看不上刘邦、比如说这个去他岳父家给人送了一个空钱包、里边其实什么钱都没封，那个时候萧何就认为刘邦不能成事儿、但是后来慢慢对他的这个印象开始转变了、尤其像刘邦也当上亭长之后，有一次去咸阳公干啊出差，那个时候就有随份子之说呀、就是大家都给他随份子，对，给300钱，但是萧何不一样，出手阔绰啊，给了500钱。他究竟看中了刘邦身上什么样的特质？
他很简单，萧何你比作一个人你就看明白了，他有点像啊当时郓城县的押司宋江，他呢这个胡宝义及时与宋江江湖上来人咔都给钱啊，不管你是赤发鬼刘唐给钱，那朝天王晁盖那给的多，因为他看着这个谁啊，这刘邦的这个 有当贼头的这个气质啊，这
算早期入股哈、
对，早期投资，风险投资，这
竟然敢给吕雉他老爹给一个空钱包，这胆量也不是一般人能盖的哈。
对，一开始觉得可能这不行吧，这怎么这样，后来慢慢觉得天下大乱，这样的人反而能成功。
对，你看萧何他是一个什么经历啊？萧何是世家出来的，有良好的家庭教育，而且是地方上的一个小领导，所以这个人既有一定的阅历，也有比较良好的一种知识基础，眼光是很独到的。虽然说当时刘邦是个好酒好色又好玩的人，但是有凝聚力啊，身边能够凝聚一大帮人，让这些人死心塌地的跟他混。而且刘邦做事还有魄力，你看到不了，那不到不了就别去了，咱们就解散。做事还有魄力，所以萧何其实觉得是乱世当中这样的人才能够成雄，所以是押宝押了刘邦的。
哎，我其实我真觉得像以萧何自己的这个本事，完全挑起一头没有问题的，才华出众，人缘又好。你包括你看刚才孔博士说嘛，是世家，从小研究律法，对这方面颇有心得。当时这个有一个御史，还是秦朝的时候，秦朝的一个御史，当然是他的这个领导啊。
对，
几件事情交给萧何办，
都办得，
他觉得办得非常漂亮。
而且萧何当时是公务员考核是年年优秀，要调往中央的
第一名，
对，
但是坚决拒绝调往中央。
对
啊，像这样就是你适合做创业公司，还是适合做投资人？那萧何这个人呢，一考虑，那是我挑头可以，挑头完之后真失败了，我的罪过也大。
对，这就是赵政委跟李云龙说的，我负责管生活，你更适合管军事。
对，考量了一下自己也许消化不了失败带来的后果。
秦末的时候，这个有好几拨人啊，都是起义的时候，都是觉得，哎呀，我也想起义，我又不想这个成为，就是尤其是不想成为秦军的注意的焦点。
哎，
这个因为都知道秦军天下无敌呀、啊。说这蒙恬啊，什么时候要真打过来再回来，那南越的军队再回来，打不过的这些人，那是六国的那么精锐军队都不行，魏五族都不行，我们这帮拿着棍子从芒砀山里冲出来的，那能行吗？这找一个人牵头，把他干吧，要是好了，我随着份子呢，我能拿着股份就行，但失败了主要是他扛，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
就是那个时候太乱了，城头变换大王旗，不光是秦军厉害，连这个起义者之间也是互相请压，谁当头风险都太大了。
没错。
好，这样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今天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的关键词是政委，回复这两个字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今天要送出4份。另外9:30到9:40是我们的摇红包时间，所有活动参与的前提是必须要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
到如今聚散变得两难，幸福也没有那么简单，爱得好心酸。你放手我只会重重衰落，你快乐我连祝福都难受，不知道以后会有多少的寂寞要摆脱，我放手要多少冷漠才够，爱过了痛才是天长地久，残酷与温柔揉成了伤口变成我爱你的寄托。就这样忘了吧，什么都别说了，也许我曾没给你心爱，但是我希望往后一段不再苦遗憾。
商战、兵战、南征北战、暗战、心战、身经百战，一样的历史，不一样的解构。那些年，带你穿越千年，纵横古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那些年论古说今》。今天带来的主题是：每个李云龙都需要一个 赵政委。
嗯，所以我们今天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政委这两个字，回复这两个字您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是50元，今天会送出4份啊，但是您得先关注我们的平台，就是搜索那些年加入我们。另外我们在晚上的9:30到9:40的时候还有摇红包的活动，所以您得坚持听完我们的节目才行。
这个不用那什么，
不用那么痛苦
啊！
不，
您就慢慢享受我们的节目就行。
好，
对我们每
一、这个一说到坚持，坚持从来都是不喜欢干的事情。
那大家就如果是本着这个自己的心意听的话，那就是1周7天晚上这1个小时都会从头听到尾。
哦，那两天没有不是吗？
你们那两天可以照样的
听
重播，还可以摇红包。
周日没也真没有，
对，周日我们放的是其他节目哈。
就这个，咱们不停的给凌睿前进的道路上再挖小坑。
对，我的前进的道路上需要政委不停的小拿小鞭子鞭策。
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讲述刘邦这个李云龙和他身边的赵政委萧何的故事。接下来哈，讲一个类似于小传说一样的啊，大家听一听。刘邦起兵于沛，当时大家都推举他为县令，刘邦是再三推让啊。刚才志勇也讲了，刘邦为什么退让？因为啊，当李云龙他不仅是个技术活，还是个危险活。
没错，
大家苦苦相劝都无济于事。
刘邦也很鸡贼，我跟你说。
这时候众人无奈啊，于是乎呢，大家就选出了包括刘邦在内的10位最有声望的人。怎么办呢？抓阄啊，抓出来谁倒霉就是谁呗。
哎，这萧何呢，他的心里是有小九九的，他就是一门心思的想让刘邦去当这个老大。一说这个办法，咱们抓阄，他忽然心生一计，连忙跟大家说：“哎呀，诸位，这个办法好啊，取决于天，那是最公道不过的了。这点微劳需让不才来尽，意思就是我去撕那个10张小纸条。”众人听了之后也非常赞同，就说：“哎呀，是是是，你多年在这个办事多年啊，做事非常的精细，这件事儿理应是请萧先生来处理。”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呢，萧何就转身对众人说：“刘邦最为大家尊敬了，我看呀，就请他第一个来抓阄吧。”大家说好不好？
好，
呱唧呱唧呱呱唧，各种掌声。
你两个群演怎么这么
好？好，
不敬业，太敷衍。
刘邦，是真让我抓吗？
刘邦对天行礼之后，抽出一张纸条，当众打开一看，哎，我手气也太好了吧！恰好写着自己的名字，正打算推辞呢。萧何见状啊，连忙走上前去，一把盘中剩下的9个纸条抓起来，塞到嘴里，吃了，然后高声说道：“天意所归，还有何说？”哎呀，众人听完欢声雷动。哎呀，这你第一个就把那个我们
就想选你
过去说那个拱猪玩牌，你第一个就把那个最坏的牌给抓着了。
是
刘邦无奈啊，只好应承下来了。于是他们便在县衙大堂举行了仪式，誓师起誓，并且按照旧制称刘邦为沛公。刘邦有心于天下，萧何恰到好处，轻轻一推，于是天意使然，众望所归。我们为什么说这其实是一个小传说呢？因为那时候没有纸。
哎，对，
没错。
哎，所以志勇和孔博，你们两个觉得这个故事里面杜撰或者说加工的成分能有几成呢？
那没纸就是全是
全是杜撰的，不是？那有可能可以是个虚纸嘛？撕个布条什么的，
但是
布条它就没法塞进去
了。
我觉得有可能写在树叶子上啊，菜叶子上啊，
树莓叶。
我直接补充点维生素。
这样，其实，在历史上，不管是不是萧何跟着刘邦的人啊，就是为了让刘邦来能够坚定他自己造反的决心，也增加给信众信心，因为跟随他很多人嘛。用了什么方法呢？就是其实是这个陈胜吴广玩过的方法。那个这个半夜学狐狸叫啊，说大楚兴陈胜王是吧？往这个鱼肚子里边塞个东西，吃鱼吧，一开鱼，里边写着呢，这个谁，我们陈胜一定能行。陈涉是吧？这个谁呢？这个刘邦，我们都听过一个传说吗？叫我主爷起义在芒砀，这在京剧里就是萧何的唱。我主爷起义在芒砀，拔剑斩蛇天下扬。他斩在芒砀山斩了个蛇， 这个蛇叫什么呢？叫白帝子、
嗯、
说刘邦是赤帝子、
嗯、
严汉嘛，严是红的、
嗯、
说白帝子斩完之后，晚上一个老妇人过来哭，说你怎么把我儿子给杀了，我儿子是白帝子，那谁杀的呀？是赤帝子杀的、
嗯、
说明他是有当皇上的命。
哎，所以当时跟他一块在芒砀山的那些小流氓们就都其实挺害怕刘邦的、
嗯、是
因为就这种传说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就那时候那么
迷信
就觉得他是这个赤帝子的化身。
没错，
所以后来刘邦他们这个整个军营大旗全部用红色，也是这个原因、嗯、
对，
是。但是你想想这个当时就是迷信嘛，大家都信了嘛，但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可能啊他就长了一个菜花蛇，然后一帮人给他编啊，你看这咱这么设计，这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造一种神迹，是吧、
嗯、
有一种上天那造反时候什么十人一只眼挑动黄河
天
下反，这元末时候、
嗯、
是吧，那有很多这种这个方法呢，实际这怎么评价这种作弊呢？它只要有效，在过去那个时代它有效，那它就算是合理的。
嗯，但无论如何这也是作弊得来的哈。
这个为什么会热衷于这种作弊呢？其实是跟古代的这种皇权的这样一个生成是很有关系的。大家知道古代的时候皇帝叫天子，
嗯，
那天子讲究的就是一个君权神授，要有一个神授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就是要有一个神意落到你身上，让你来做这个社稷的主人。所以说每一个朝代
神授还得、
哎、对这个这个朝代更迭的时候都要找这么一个契机。你比如说我们看那个小说里面就写每一个开朝君主啊，这个开国君主小的时候生的时候都是天生异象，
嗯，
一会儿什么彩虹了、啊、一会儿什么、
他的母亲得梦太阳入怀，
对、
嗯、包括刘邦的母亲好像生他的时候也有点异象、
嗯、都要用这种象征性的这样一种特征来表示他的这个权力是神授给他的，是天意。
嗯，
所以其实这个故事也是利用的这种。
哎，包括后来他跟这个韩信聊天的时候还说、
啊、
你看你能统兵多少我能统兵多少、
啊、对，
韩信就说你这能力上天给的
啊、
不是一般人所能及的啊、
嗯！
这一句话就定了性了、嗯、
我觉得这个当下属的挺会聊天的，
是是是，
所以一会儿我们来说一说下属怎么聊天上这个领导才开心哈。
哎，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马上9:30了啊，摇红包时间马上就要开始了。再次来回报一下，9:30到9:40，周一到周日都是那些年专属的摇红包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号下方摇摇板块，您点击进去就有10次摇红包的机会，分享出去还将增加3次。今天的关键词回复的是政委，回复这两个字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50元。所有活动参与的前提是必须要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也很简单，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
你只要一个属于你的地方，能用
打开微信，选择添加好友，输入那些年，第一个官方认证的账号就是我们啦。那些年每天都有礼物送哦。还没添加的小朋友快快加，已经添加的小朋友么么哒。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那些年论古说今。今天带来的主题是每个李云龙都需要一个赵政委。这个赵政委啊，作为政委啊，一般都是讲究说话艺术的啊，他又有高度啊，又有方法。我们的听众伟华说，第一次听就被主播的声音所吸引。政委就是你了。
这跟李云龙一个性格哈。
再多听听就知道嘉宾的好了。
有道理。
来吧，我现在就想知道嘉宾的好，给我们报一下我们的这个平台吧。来，孔博起个头。
我以为只有老师前来，只有老师比较好
呢。这记不住。
那个大家先从哪个报哪个，报彩票还是报摇一摇？
哎呀，看业务真熟练，你想报哪个报哪个。
好，大家今天回复我们的关键词，在后台回复政委，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我们每天送出四份具有无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体育彩票。
哎，你接着说，
接着说，好好，那个
就哎，
我以为捧一下志勇老师要接了。这个大家还可以在每天的9:30到40，在打开我们的微信公号，在下方摇一摇的界面点击摇一摇，有机会参与我们的
摇
奖活动
啊，摇奖。
哎，对，您有机会摇到这个真金白银，也有可能摇到这个奖品礼券，还有可能摇到一堆什么用处都没有的二维码。
哦，什么用都没有，摇的干嘛呀？
那就您就不需要的话，就可以把它分享到朋友圈，然后你就还能获得3次的额外的摇奖的机会。
你看我量的多好，
哎，觉得好费劲啊！这个，
我跟你说啊，大家看不到，孔博士已经满脸通红，急得就要冒汗了。
对，很少见到他在直播间里面如此的不从容。
你看，你把律师都整成什么样了？
我要不递肩膀，这说不出来。
人家说的更溜，结果现在花时间太长了，
这个工作都不好做呀。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摇红包了。
嗯。摇红包还有呢，记不了。
其实这个我摇红包他已经说过了。
还有一个，一切的前提是什么？哎，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大家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那些年，关注我们就可以了。
哎，说的非常全面了啊，我再补充两点。
领导
一般都这样吗？我就是再重复一下，就所有的活动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公号，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就可以了。只有关注我们，您才有这个机会啊，才能够被允许参加我们的活动。
嗯，
刚刚通过这个志勇老师给孔博士量活
啊，
我就突然觉得，你看这个两个人的这种搭档哈，必须得特别的默契。
对，
你比如说像你这种量活
就不默契。
相当不默契。你最起码造成了李云龙的紧张。
哎，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政委
紧张多可乐呀。嗯，
你拆台这是。
作为政委你得了解你的这个主帅啊，就相当于在职场当中一样。包括我们刚才讲萧何能够推举这个刘邦去作为当时义军的这个首领，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各方面考量。一方面呢，这个活他自己肯定担当不起来，他认为刘邦有这个能力。其二呢，刘邦也属于半推半就，可能心里还真的有那么一丢丢，哈哈，
他又想干又不想接，就是他是一个很矛盾的心理，
就需要推一把的那个力量，所以萧何就做了那个推手，
给了他一个定心丸。你就别犹豫了，天都定了，你就赶紧上吧。
所以说你看在职场当中怎么去揣摩这样的一个犹疑的这种心态，万一猜错了呢，你推一把没推上位，给推到沟里了。
嗯，这个风险很大。在过去呢，封建社会啊，好些人他就是用媚上之术，叫灯笼之术，就是谋求幸进，幸是幸福的幸，其实就是，我就不走那个，叫走终南捷径，就是奉承上司，然后呢，就是溜须拍马，这个是溜须，就是过去有个宰相权臣，胡子挺长，哎，过去给人家摸索摸索胡子，这是晚辈小孙儿才会干这个事儿。啊，这溜须就从这儿来，
哦，是这么来的，
哎，溜须打这儿来的，那就没有人格了。那么这种呢，咱不说人格不人格，风险也很高。那么过去你知道有一个大学士叫谢晋，不是电影导演啊，是那过去明朝的学士。那么给谁呢？给当时明成祖朱棣啊，他呢提了两个建议， 这两个建议呢，第一回提的时候，人朱棣很犹豫，我传位给谁呀？哎，这个谢晋说，你得看圣孙，哎，儿子你定不下来，谁孙子辈哪个好啊？哎，这一下，这个朱棣认为，这个好，这是个很好的主意。可是呢，在下一次的时候，他又做这种投机的时候，朱棣认为，你怎么敢参与我的家务事呢？你看，你要揣摩上意，揣摩对了，有可能会有点好果子；你揣摩错，可就完了。结果让这个锦衣卫的大头子叫纪纲灌醉了酒，把头捅到雪堆里边，
给冻死了，
就死在那儿了。
嗯
啊，那么这说明一个什么呢？就是揣摩上意，这是一种第一没有啥太好，不是个有人格的事儿。
嗯，
第二个呢，哎呀，还不如专业主义，又没有风险，
哎，
这个事本来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只不过注意一下说话方式就行了。
嗯，
是吧？这样的话，哎，我就是就着这个事该这么办，我就这么说。
所以说这个萧何能够最后哈做的顺风顺水，不是说他最初啊揣摩出来了刘邦的心意，而是他的这个政委的工作实在是做得非常出色。
他本身啊，实际上这个时候历史也需要一个领袖，你还挺合适，这一点上也是有这个客观条件的。
嗯，
再一个呢，这个他还有一个前提啊，刘邦跟萧何这多年的关系，这个信任度非常高。
嗯，
你有这个条件下呢，揣摩错了问题不是太大。
而且萧何其实上位也不主要是靠揣摩，他其实在刘邦整个楚汉战争的过程当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没错，
帮过帮刘邦这个镇守后方，
嗯，
那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
嗯，我们就说在公元前206年，刘邦大军率先是攻入秦朝的都城咸阳，当时所有的将领争先恐后的去瓜分秦朝府库里的金银财宝，包括刘邦都没控制得住哈，
嗯，
就是一步三回头，你让我留在这里吧，唯独萧何进到咸阳城之后，一不贪恋金银财宝，二不迷恋美女，急如星火的赶往当时秦政府的丞相御史府，而且派这个士兵迅速包围啊，不准任何人出入，然后让忠实可靠的人把秦朝有关国家户籍、地形、法令等等图书档案一一进行清查，分门别类登记造册，然后收藏起来，留待日后查用。 嗯，萧何收藏的这些秦朝的律令图书档案，使得刘邦对天下的官塞显要、户口多寡、强弱形势，包括风俗民情等等都了如指掌，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方针还有律令制度找到了一个很可靠的根据，对于日后西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也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这儿插一句，这他是干什么知道吗？他是掌握大数据去了，
哎，
就是关于军事和资源的这些重要数据。那么在美国南北战争时候，那么这个南北其实啊势均力敌，但是北军运用这个司令长官呢，他就用这个棉花收的这个历年的数据和小麦的数据，他计算出来这个粮仓在什么地方够不够我的军队，不要后勤直接打过去，然后把阴战这个是阴敌从敌人那儿夺粮，然后他通过数据判断这个地方就有，
嗯，
那结果呢把这仗一下子就打赢了。这是最早的时候是萧何，
哎，
他早就学会了
两千多年前的大数据判断，
嗯，
哎呀，哪个地方的人买秋裤买的最多，
啊，肯定兵多呀。
萧何追随刘邦的一路帮他摆平了无数难题，也就是说刘邦要横扫天下，那他就让刘邦后顾无忧。你说这样的人别说刘邦，哪个老板能不喜欢呢？
嗯，那事实上历史当中不只是刘邦还有这个萧何啊，很多最后成大事的一个团体组织可能都需要的这样的一种 CP， 有了这样的 CP 他才能有一个很好的凝聚力，让这件事情有效的推动。
嗯，我觉得你像这个其实这种类型的其实很多。
嗯，
比较近的一个例子是清朝的这个晚清时候的曾国藩和这个胡林翼，
哦，
其实就有点像这样的关系。当时曾国藩带队打太平军，仗又难打，军队又难带，还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官场斗争，
嗯，
一会儿这个人闹一下，一会儿那个人闹一下，明争暗斗，互相使绊，不是你参我一本，明天我就整你一下，
是
搞得很焦头烂额。所以最后其实这个问题解决的关键就是当胡林翼当了这个湖北巡抚以后，胡林翼当湖北巡抚以后，湖北当时经济非常差，被太平军搅得乌烟瘴气。结果胡林翼上台以后，就是先改革漕运，又改革盐业，各种手段，湖北经济一下上来了。一下上来之后，月当时的叫做岁入是400多万两银子，大部分全给了曾国藩做这个湘军的饷银，而且帮曾国藩打通地方各种关系，包括官文，湖北那个巡抚官文一直在制约曾国藩，打通各种关系，让曾国藩放手去干。最后打了太平。把这个太平天国打下来，我觉得胡林翼后方的这个功劳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那时候相当于师爷是吧？
对，
这样的角色。
他相当于后勤部长。
后勤部长，
对啊，就包括说我们在抗美援朝时候，熟悉抗美援朝军史的时候都知道哈，洪学智老将军做这个后勤部长，一开始不乐意嘛，在电视台做纪录片的时候说，那我一开始我是将军，我要领兵打仗啊。彭总急了，那你不行，你指挥吧，我当后勤部长，你当总司令行吗？俩人还有点急，那行吧，你是我当后勤，但是洪将军后勤部长做得非常好。
嗯，
那么到后来抗美援朝战场打什么呢？就打后勤。那么你物资运不过去，武器运不过去，弹药运不过去，那就是不行啊，前线战士怎么打呀？那么发明了什么月夜底下在晚上开火车的办法，开卡车的办法，高山上用鸣枪防空袭的办法，都是土法上马，但是效果非常好。
嗯，
哎，这就实际上有了后边的这种保障，才有和前面的战斗和指挥结合起来，这才是最厉害的。
对，
有矛有盾，有人自相矛盾，不是矛和盾，要是一家盾
厉害了，
哎，
前面有矛后边有盾，
哎，对，这就厉害。
其实萧何最关键的一个作用，除了前面我们讲的扶刘邦上位啊，就是楚汉战争的时候给刘邦守后方，
对，
给补给。当时萧何是留守关中，主要负责就是征收赋税、筹办粮草，给刘邦提供各种各样的，
就是你缺什么，我后方给你什么。
对，
是的。
所以你看，刘邦虽然在前面一直被项羽打败，各种败，但是很快就能又组织这个有生力量跟项羽继续周旋，所以当时刘邦建了国以后讲的就是正国家服百姓，急溃相，不绝粮道，我是不如萧何的，也是这个道理。
哎，微信公众平台上飞翔说，你们的节目太好了，谈古论今，知识渊博，最重要的是风格诙谐幽默。
哎，
开车不容易打盹啊。
嘉宾的好处出来了。
哎，
最后这一句啊。我们都是四个闹铃儿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吧，有很多朋友很生气，因为摇了半天全是二维码啊。
一个三维的都没有。
我就不信，我们经常还有人就是在微信上，在我们的平台上嘚瑟，给我们一个截图，哎，又一块了，叮咚，又一块了。就是人家到了一块钱就自动转到自己的钱包里去了啊。我觉得吧，这个你也不用生气啊，就当活动活动手腕子，今天摇不到明天还能摇嘛。周一到周日全都有的，记住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您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并且关注我们，您就可以参加我们的回复关键词抽彩票，然后9:30到9:40摇红包的活动。这样吧，稍微休息一下，大家也摇到二维码的朋友现在消消气儿。
出一片晴朗，谁的青春不曾有潦草迷茫，你在梦中时常回忆最初的模样，那个不问世事曾经倔强的姑娘，天堂路难前往，爱与恨两相忘，收起心伤，让时光留在手掌，敢为天下先，为爱恨缱绻千年，江边清风云烟，恋着娇羞容颜，敢为天下先，为旧梦留恋万卷，尘世红颜，看遍灯花后缘。你在梦中时常回忆最初的模样，那个不问世事曾经倔强的姑娘，天堂路难前往，爱与恨两相忘，收起心伤，让时光在手掌，敢为天下先，为爱恨缱绻千年，江边清风云烟，恋着娇羞容颜，敢为天下先，为旧梦灯火好月圆， 下线，为爱恨缱绻千年，将变清风云烟，恋着旧羞容颜。敢为天下先，为旧梦留恋万卷，尘世红颜，看遍的花好与远。悠悠心事，拂袖解云烟。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的主题，每个李云龙都需要一个赵政委啊。看一看一些留言，奇迹说我们是江苏泰兴的，真的是收不到这个频道啊，就是、他们的地方可能没有我们这个频率，您可以用中波来听啊、收音机、另外呢就是他说我们都用流量听、江苏还是这个我们国家发达省份哈、经济在前几位的，
这真是一块钱也是爱，听一次我们的节目估计流量还是真得费不少呢，
估计得走好几块。
如果用流量听的话，大家尽量在有 WiFi 的地方听啊。这个不行就去个什么咖啡馆啊蹭一下。通达手机啊，叫啥啥啥，这一堆饮品店这名字好长啊。他说、我就不明白了，总说周一到周日都有那些年，我周日怎么从来没听过呀？
我的错，跟大家道个歉。
表述我们其实表述一直很正确，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9:30到9:40，您都可以摇红包。
对、
它都属于那些年的专属摇红包时间，但并没有说周一到周日都是那些年的时间。
哎呀，
大家绕过来了吗？
说的真清楚。
就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啊，
孔博士，
我
这个从法律角度上解读一下，还是没有漏洞的吧？
没有问题，完全没有。
你这特别适合去双方谈判哈，直接把对方给带沟里了，
没毛病。
看着你这样的对手，就对方就只有挠头的份儿了。
再一个，周日没有节目，您不会从网上听重播吗？你看，我也给你找补回来了。
这个
好搭档啊！
彩票是周日一到周日晚上9:30到9:40都有，所以摇到二维码的朋友们不要气馁啊！其他时间只要是9:30到9:40，您在我们的公号下方，您点击进去都能摇。
我们继续来说今天的话题啊，这个每一个李云龙的身边其实都需要一个赵政委，不光是在历史故事当中，你会发现现在的一些企业啊，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搭档的风格在。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阿里巴巴一直就有这样的一个政委文化，马云身边有两个政委，我们先说第一个，这个人叫彭雷，他是马云当年一起创业18罗汉当中的一个啊，就是最早跟他一起创业的18个人当中的一个，绝对的资深元老。他和马云的经历也非常的相似，在去阿里巴巴之前曾经做过5年的大学老师。而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当初对马云说的成立一家中国人的伟大企业似乎没什么太大的兴趣，他只是觉得这一帮人很有趣，跟他们兴致勃勃地做一件事的过程是他非常享受的。
我反正看到马云当年在长城上跟这些最早的一些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拍的照片，我就想到了江南七怪。
好了
我们不说这个。如果说马云和他其他的总裁像是率兵打仗的将军，那么彭磊就像是一个守护者。他说，我看护着这一群人以及凝聚他们的那种力量。这个当初跟着马云一起看应聘简历的大学老师，经过10年的磨练，曾经掌管着集团事务、行政、市场以及人力资源等部门。在阿里巴巴的高速成长过程当中，彭磊肩负着集团架构持续发展以及保存集团价值文化的重任。
现在彭磊是调任去了蚂蚁金服，做了他们的老大啊。事实证明，在阿里巴巴发展的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彭雷就像是那个马云手里面的一张王牌，哪里最需要就把它放在哪里。
他绝对，你看他的那个工作安排，他确实是相当于政委这个角色的。
大家都知道，在阿里巴巴他们有一个企业文化，就是因为马云是一个武侠迷，他给每一个人尤其是元老啊都有花名。
对，
那马云的花名是风清扬，而彭雷呢，他就更像是书剑恩仇录当中 通的霍青桐，武艺高强，洞悉人性，能够调兵遣将，而且指挥大局。
嗯，这是越听越像政委了。再来看马云的第二个政委张英啊，是他的夫人。马云是这个张英是马云在杭州师范学院读书时候的师妹，大学毕业之后呢，很快就和马云结婚了。当时马云要凑50万做电子商务网站，很快找了自己的同事、学生朋友16个人一起抱成了团儿。马云呢，当时也是很坦诚相待哈，他对大家说：“我现在把所有的闲钱都凑起来了，很可能失败，但是如果成功了，回报将是无法想象的。”
你这个语气脑补一下，而且我也跟着你干，
有点像电视营销那种。
你们到时候就是我要用这样的语气，我这50万。我存银行，我吃利息。
你看这是马云对他的这些同学还有同事们说的啊，他不光忽悠这些人跟他一起下海，而且对自己的妻子说，你也得辞职加入进来。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就说，如果我们是一支军队的话，那你就是政委，有你在，大家才会觉得稳妥。根据张英自己的回忆说，在阿里巴巴的初创期，自己的最基本的工作就是负责大家的饮食起居。他说，他们白天开会，我就在厨房做饭，他们半夜开会，我就在厨房做夜宵，我是顶着政委的虚职干着杂勤工的事儿。
嗯，其实是这个工作相当的不容易啊。在没有盈利前，每人每月500块钱薪水，这点钱买菜都不够，家里的食堂这打了引号的得保证开火啊，加班开会的夜宵品质得有保证啊。你说我本来老师当得好好的，为什么就成了一个倒贴伙食费的老妈子了？如今张英已经彻底隐退，这位阿里巴巴曾经创业团队的政委，现在只负责政委马云一个人了。
但确实想一想啊，很多人都认为马云当年的这个决定是非常的明智的。衡量一个创业者他是否未来有一个发展，就是你对自己的创业项目是否有一种类似于信仰一样的执着。如果自己都不够相信的话，凭什么忽悠别人啊？所以从这点上，老婆你也得相信我才行。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哈，马云身边的2个政委。其实阿里巴巴真的是有政委文化的，
他在企业里面就设了政委这个职位。他是从传统的他的那个人力资源管理的这个提高了更多的要求，从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里面设了这个政委的职位的。其实这个政委这个词儿大家都很熟，这个词儿其实没有不是来自于西方管理学，就是跟我们的认知一样，它是来自于军队管理的。
是
政委他就是全称是叫政治委员嘛，政治委员制度很溯源很早了，从意大利当年意大利共和军的时候，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就有，苏联红军也有，咱们现在解放军也有这个政委的制度。这个阿里巴巴他设计的这个政委是他的人力资源部门的负责人力资源的 HR 的一个延伸，他其实是有两个定位，基本定位。第一个就是要求这个政委能够带队伍，而不只是单纯的简单的做那个人力管资源管理的，能够招聘呀之类的，他要求能够带队伍，能够把队伍带起来。第二个就是要管理员工的价值观，要求这个政委的价值观三观很正，要跟公司的这个价值观高度一致，然后把这个员工拧成一股绳儿。他是有对政委是有具体要求的。
而且他的这个职位安排基本上是每个部门都配有政委。
对，他这个政委的出现是跟阿里的这个发展是很持续相关的。阿里他在经过这几年这个互联网大跃进之后，阿里有一个公司规模迅速扩大，人数增加很多，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员工低位高用的情况，这个时候就需要员工做一个持续培养，所以在部门里面放这样的人，其实是对员工的长期的培养是有好处的。还有另外就是阿里是一个很注重这种价值观引导的企业，它的很强调这种公司的价值观，所以说需要政委去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
我看他们这个有人写哈，说他们政委需要做的工作，说有些东西你得自己揣摩，闻气味儿、揪头发等等，都是三个字的。像闻气味其实就是要知道，就是说有一种不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就是你要知道这个公司的企业文化啊，它其实闻的是这个味道。包括还有说他们这个段位很高的这个政委，用4个这个段位啊，就是说你的这个级别来表述最初这个政委的工作。第一步就是懂你，第二步懂我，第三步我懂你懂我，第四步、就是你懂我懂你，第四步是我懂你懂我懂你。
大家懂了吗？
绕口令啊，
总被绕进去啊。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哎，这是个落实群众路线的工作。
志勇，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当政委？
我觉得呀，首先他得有很高的情商。我们过去说政委有一个词叫掰开揉碎嘛，思想工作嘛。那么第二个呢，你得有一定的不叫煽动能力吧，得有一定的鼓动能力。那么文化这个东西啊，它是无形的， 那你要玩这个资源，玩这个商品，玩产品，这都有依托，这个好办。无形的东西，你靠你讲故事的能力，靠你说不好听是忽悠的能力，再不好听点是精神控制的能力啊。你比如那有些那个学邪了的那些传销，他也是学这些东西。但是咱得往正了说，宣扬互联网文化，宣扬这个分享价值观，是吧？现在不是这个什么了，现在我不电商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进入新零售时代了，新零售时代吧，阿里的最近的新表述。那么这个是一个新的概念，出来之后得靠大量的政委去把它拆碎喽，把它分解喽，分解到每个士兵的员工的头脑里边去，不会说，不懂得人心，那没有情商，怎么做得到呢？
你看，掰开了揉碎了说，而且要说到别人的心坎里啊，所以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夸我们的，我觉得都是当政委的好坯子。